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丁教授，五大症状发现了，你肯定要重视起来，包括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45岁以上，你要重视起来。但是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排便的性状也是好的，规律性也是好的，也没有便血，也没有摸到肿块，人也没有消瘦，反正都跟健康人一样，结果一查发现是肠癌，有吗？
有，非常多，
非常多还
啊。对，非常多。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筛查的人群多了，群众的这个健康意识也比较强了。现在我们也发现了比较多这种由于筛查发现的这个肠癌。那么这种相对来讲都比较早期，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就他如果完全没有症状的，发现问题可能是比较早的，
比较相对比较好。
但是确实是在早期可能是没有其他性状的改变的。
对，没有。那么他自己正常的就是跑马拉松的，或者是游泳可以游个2-3千米，
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
啊，对，觉得很健康。他平时也不抽烟不喝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化这个概念，我们不能等到有症状，我们一定到一定的年龄我们就去接受这个筛查了。
可是您说到了，毕竟现在给出的一个筛查年龄是45岁嘛。你像你遇到那种10几岁的孩子得肠癌的，
对，
10几岁不可能去送去做肠镜啊，
对，
对吧？或者有一些20多岁的大学生或者刚工作的这种，
对，
他不会想到说我要去做个肠镜的筛查，
对，
有没有这种非介入式的更早期的筛查的方式？比如说对于这部分人群，
对，
就可以比较早的提示他们有问题。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可以检测这个粪便，
粪便
现在有粪便的 DNA， 或者是抽血。
做
一些特殊的标志，
肿瘤标志，
比如说这个甲基化等等这些标志，还有可以查一些关于这一个肿瘤的易感性的这些。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就是粪便，粪便跟抽血的这个甲基化的这个标志。
粪便我能够理解哈，因为就是说你如果是肠道的表皮的脱落细胞，
对，
在粪便里边了，你去查粪便的这个基因的信息，
对，
能查到。查血液为什么可以查到呢？那么肠癌的这种肿瘤细胞如果很早期的话，它可能会进入到血液吗？
因为肿瘤细胞它也会分泌，或者是它由于脱落啊，或者降解之后呢，它会有一些 DNA 的片段。那么这些 DNA 片段我们可以通过现在非常敏感的检测技术，能够把它及时的检测出来。其实这些呢，我们不可能要求，也不可能把这个接受检测的年龄无限提前。所以呢，总体上来讲，我们还是第一个普通人群，刚才您讲的45岁啊，那么这是国外的啊，美国他们现在推荐45岁，我们国家可能这个时间还要更早。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是我推荐，那么我们推荐可能要40岁了。那么在40岁以下的人群怎么办呢？第一个，有没有家族史？那么如果有家族史，那么我们会进一步的去看看他是不是确定的遗传。如果一确定是有携带这个遗传突变的，那我们在20到25岁就要开始做筛查了。那如果是携带了一个就 APC 基因的，就是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这个。10岁就要开始做肠镜了，
10岁就要开始了，
就一种就 FAP 的，就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它这个息肉在10岁左右就可能会发生了。
所以肿瘤这个还是非常看家族的聚集和遗传性的，
对
吧？可能是有家族的生活习惯，
对
啊，或者是有些遗传基因导致的，
对，
会不会还有那种情况？你比如说啊。肺癌之前不是说典型的不遗传的癌
啊，对，
对吧？就可能是跟你的环境相关。但是如果家族当中有人是得了肺癌，这个家族要不要关注说有可能他的这个癌症的易感性可能会比较高呢？
你讲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学术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的确，肺癌以前从来没有人认为它可能是跟遗传相关的。
对。
但是呢，记得应该是2017年美国的 ASCO 他们有一个研究。去把一些年轻的家族里有多个肺癌的病人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结果他们发现这个人群里面其实也有相当大，具体的数字我记不清楚，但是应该是10%的病人是有携带您刚才讲的这个易感性的这些问题。对，简单的例子就是淋巴综合征，以前认为主要还是以子宫内膜、卵巢、小肠、胃、尿路上皮为主，很少提到肺，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其实淋巴综合征的一些发生肿瘤的器官，肺癌也可能会发生， 只是说它不是一个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器官而已。
所以实际上就每个人都应该引起重视啊。如果家族当中呢真的是也有过癌症的患者，
对，
就别管他是哪一种癌，可能也要引起重视。
没错，
对吧？就是可能同等因素之下那个人没事儿，你可能就同样因素影响可能会有事。
是的啊，
所以就是早期的筛查，早期的诊断非常的重要。
是的是的。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说有肠镜啊，有这个粪便的基因检测，有血液的基因检测。我看咱们这个医院还专门有一个叫做肿瘤体检中心，对吧？肿瘤体检中心跟一般我们到医院包括单位做的每年的体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呢很多体检机构，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商业的体检机构有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去浏览它的网站，你会发现他们就提供某个套餐。其实我经常讲课的时候讲到这个问题，体检特别是防癌体检，它不是一个套餐，不是说这个有钱我就做个一两万的套餐，没钱我就做个几百块一千的套餐。那么我们还是应该根据这个人的一个具体的特点，就包括他的性别、年龄、家族史、生活习惯、他的这个职业的暴露，来制定一个应该筛查哪些，
有针对性。
对，有针对性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如果他有家族史，肠癌的家族史，这个时候呢我们重点就要关注这个。那么如果他原来有抽烟的病史，他生活习惯不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重点的关注一个，除了常规的检查，我们重点去关注这个肺啊，因为肺低剂量的 CT 的筛查现在也是证实了能够早期发现的这个早期的肺癌啊。那么他的这个职业的习惯，比如说他原来在化学品啊，比如说像这些
放射性物质
对对对，这些呢我们都有，对，我们都要更加注重它有可能影响的靶器官。所以肿瘤的体检筛查呢应该是做到更加的个体化，更加的关注，
就是我们传统医学说的这个望闻问切
啊，
在这里其实也是适用的，对吧？
对，
得跟病人交流，
对，
了解你的家庭背景、工作环境各个方面，了解清楚了，
对，
为你量身打造。
对，因为呢你这个让病人来选个套餐其实是不现实的，他不知道哪些因素可能会有影响。
但是检测手段是不是就是抽血
啊
拍片子呀，
对，
介入式的肠镜胃镜啊，
对对，
是不是就是手段还是这些？
对，总体的手段呢是相似的，但是在什么时候用在什么人身上是很大的差别的。
那就是不差钱儿，我就要做个最全的是可以吗？有，
就比如说你做个 PET CT， 从现在的这个证据上来讲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证据认为 PET CT 能够早期发现或者是能够降低健康人群的以后发生肿瘤之后的这个死亡的风险，是没有数据的。花了这么多钱，同时呢又是有视线的，
就不是最贵的是最好
啊，不是最贵的最好，
并不是这样。
对。